马太二十二章第十四节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然后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六章，第十二节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，到了天亮，叫了他的门徒来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马可第三章，马可第三章第十三节，耶稣上了山，随自己意思叫人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那里。他就设立十二个人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。我们特别注意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。然后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召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。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，第二十五节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二十七节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三十三节，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我想我们的圣经啊，暂时就读到这么多。我想我们为着我们已经答应弟兄姊妹要问问题，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问一下，否则的话就失信了。我想我们把昨天晚上的很简单的再复习一下，好吗？我想，我不知道今天早晨，我想我们还是先照着说哈，因为我怕如果请别人，你万一回答不出来，一下子就不来了。我们还是希望，所以我们还是请赵总替大家回答一下。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？很简单的，请赵总回答一下，就是说，第二个阶段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？什么时候开始？
是在马，主要是记载在马可第一章到第三章半前半段。
对，对。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跟随，从呼召。
从主呼召
四个门徒，
就是四个门徒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跟安德烈。
对，那在这个阶段里面，他们是怎么样？是不是充满了感觉呢？还是充满了意象？
他们一方面感觉跟随主很兴奋，也很也很激情。那一方面又觉得外面的需要很大，他们觉得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去满足外面。
所以就有了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故事。好，我想差不多了，我再问下那些都会，所以不要问了。好，那下面呢，我想我们还是接着今天来看跟随主的第三个阶段。那么第三个阶段呢，可以大概是一共有一年零四个月啊，一共有一年零四个月。那么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如果我们还是回到马可福音，就的时间来看，马可是最按时间次序的。所以如果按时间来看的话，你看就是从马可第三章十三节开始， 然后一直到最后啊。那么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。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就是从主呼召十二个门徒，就是他拣选了十二个使徒，十二个门徒来做使徒啊。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那么一直到最后，所以这样的话大概一共是一年零四个月。那第三个阶段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阶段。第三个阶段就是不止成长，而且他们渐渐长成，可以说慢慢这些门徒们就可以说慢慢就被带到成熟的境地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事发生，有很多很多的功课要学。不过我们大概的把它归纳一下，我们能够找到几个非常重要的点，那么而且几个重要的转捩点，我们特别看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怎么帮助他们，怎么教导他们。我们知道第一个阶段的开始是那几个门徒当初遇见弥赛亚，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，我们遇见救主。我们自从我们遇见救主那一天，我们就得救，所以我们很自然就开始第一个阶段。我们不管什么人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顺从恩膏教训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是跟着我们走。我们的主就是光，所以当我们与他交通的时候，在生命的光中，我们看见我们的污秽，我们就认我们的罪，结果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样他就把接近了我们这个生命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门徒，每一个基督徒也都应该是门徒。然后呢，主就带我们经过第二个阶段。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有一次，你记得吗？我们的主就遇见了四个门徒，就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安德烈。然后主在他们在撒网，在他们在捕网，在撒网在捕网的时候，主就呼召他们来跟随他。那么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所交通的第二段。那么第三个阶段呢，就是从我们的主呼召这十二个门徒开始。那么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十二个门徒是从十二个使徒，是从十二个门徒中间拣选出来的。那经过了一年零九个月的观察，有许许多多人跟随主，有许多主的门徒。那现在我们主呢，特别在这些门徒里面，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就设立了十二个。所以这里讲的设立，表示说在神面前非常郑重的一件事，设立了十二个人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主要设立这十二个人呢？很明显的，现在主告诉我们，在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两件事。第一呢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一件事是与主同住，第一件事主是呼召我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是第一件事。那么第二件事才是差他们出去传道。所以这些使徒，神对他们有托付，神我们主对他们有托付，主要他们去工作，主要他们为主的缘故出去做工，要打发他们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主要叫他们去你们王普天下去，这是最早最早的时候。我们看，这就是主最终要打发他们往普天下去。但是在他们去之前呢，他们必须要来，他们必须要来到主的脚前，他们必须与主同住。只有与主同住的人才能与主同去，连去都不是自己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吗？什么叫做做主的使徒？做主的使徒就是叫我们学习住在主里面。我们如果学会了与主同住，我们就学会与主同去。你记不记得摩西曾经跟神说，你若不与我们去，你若不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不去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记得第三个阶段那个道路乃是联合的。第三个阶段那个生活乃是与基督联合的生活，那个与基督联合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？就是与主同住的生活，最后也是与主同去的生活。 但是与主同去的能力是从与主同住来的。如果我们不能与主同住，我们将来就无法与基督同去。与基督同去是为主做工，或者说与主同工，我们让他更多的使用。那么与主同住就让他来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当我们为主工作之前，当我们成为一个有器有用的器皿之前，我们一定要让主先雕刻我们，让他在我们身先工作，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在主的手里经过他的雕刻，经过他的工作，然后我们才能为主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不要为主做工，今天你看见工厂的需要大，我们应该祷告祈祷，我们应该祷告求主大发庄稼的主到哪里去，庄稼的主，我们应该打发庄稼的主，打发更多的工人去做收割的工作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主说谁能为我去，我能差遣谁，结果你没有想到真正答应呼召，谁在那里祷告，谁就是答应。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，今天需要实在是大，你看看今天偶像在这个宝岛上充斥的情形，我们只要看看今天整个宝岛拜金的情形，你只要看看今天宝岛那个犯罪泛滥的情形，我们就知道有许多人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的前途非常的危机。弟兄姊妹，与其我们在这里宣告说这个情形非常的危机，我们不如说我们更多的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，我们要祷告求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来收割他的庄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今天在这个宝岛上的需要实在是大，基督的责任是空前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谁能为我去。那么我们说主啊，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，我们愿意为他去，我们愿意为他把福音送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，我们愿意巴不得在台湾不只是10%、100%的人信主，我们希望说有10%、30%的人信主。如果新加坡能的话，我们台湾一定也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主不是不愿意做这样一份工作，今天不是主不能做这样一份工作，主能，但是我们今天要问说，主这样做的时候有他的次序，他要打发我们去不错，但是呢在我们与他同去之前，让我们与他同住。我再重复一遍，同去是为主做工，在为主做工之前，我们必须让主来做，那就是与主同住。这就是我们主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应当住在我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到了我们的主临上十字架之前，就是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住在我里面就是住在父里面，你们应当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第三个阶段门徒们所学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事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有许许多多蒙召的，所有的门徒都是蒙召，但是你看见在这里我们的主经过了1年9个月的观察，他知道这12个人最有盼望，12个人最有前途，现在主要借助他们的12个人，然后去影响其他的门徒，然后主借助这12个人能得着120人，所以120人12个人的10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主的工作不像我们今天地上。今天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工作的话，我们来一个评估，我们来计算代价，我们说这里面要多少的人事费，这里要支出多少，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然后呢，我们有了个计划，然后我们再做这样的一件事。但是我们主不是。如果今天我们拿整个世界的需要来说，你要拯救多少的灵魂，你要差遣多少的人到这个工厂去，那么然后主怎样供应他们，那个需要根本是天文数字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自从福音 传到全世界。今天福音所以能广传，不是因为我会组织，不是因为我会计算，不是。